创天造地的神，我们要尊崇你，赞美你，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你却是创造者。你说要有光就有光，宇宙都在你的掌权中，我们是有限又渺小。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因着敬拜而更加认识神你，亦因着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和圣灵的充满而全然的成圣。荣耀主你的圣名，感恩仰望祷告，奉靠得胜的主名求， Amen。 刚才我们唱这首圣诗，在生命圣诗的题目呢是圣哉三一，英文呢就是 Holy Holy Holy， 所以有些诗本呢就直译为圣哉圣哉圣哉。作者是希伯主教，他出生英国贵族的世家，在牛津大学毕业，40岁就已经被委派负责全个印度的教母。他一生不单止热心的传扬福音，他还写了几十首很有名的圣诗，圣哉三一或者圣哉圣哉圣哉就是其中的一首。歌词呢是根据以赛亚书6章1至4节、启示录4章8至11节、出埃及记19章16至23节和启示录5章13和14节的含义而写成的。经过戴克先生配上旋律之后，更能够显出这首圣诗的庄严和肃穆，并且提醒我们在这一位至高至荣可敬可畏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当然知道圣洁是神的属性，其他的属性相信大家随口都可以说得出，日慈爱信实公义永不改变全知全能等等。但是讲到神呢，圣经没有说慈爱慈爱慈爱，或者信实信实信实，或者能力能力能力，但是就有说圣哉圣哉圣哉。其实为什么要重复三次圣哉呢？很多人就叫这个做三圣。原来犹太人呢将一个名或者一个讲法重复讲三次呢是很常见很普通的事。譬如先知耶利米，他代表犹太人讲了三次耶和华的殿。耶利米书7章4节，你们不要依靠虚方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先知讲三次就是表达了他对于自己信仰强烈的信心，尽管当时的信仰是虚伪和腐败。耶利米书22章29节亦都有，地啊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以西结书21章27节亦都有写到，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这国也必不再有，直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大家看到这些例子就明白到，重复三次是一种强烈的表达。所以当宝座周围的天使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很有力的很热切的强调神的至高和圣洁。这个真理就是要表达神令人敬畏的庄严。当然还有这三个圣哉是表达了我们神的三位一体，神圣的三位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分别有同等的圣洁和庄严。所以除了这一首歌的歌名是重复了圣哉圣哉圣哉三次之外，在第一节作者形容神是 Holy 圣哉 Merciful 慈悲 Mighty 全能的主宰，就是我们所赞美的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和圣灵。第二节作者又提到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第三节作者说神是全能全爱至圣洁的神。最后一节作者提出海陆空，就是表达到天下万物都要同重主的圣名。这些三个的形容词或者名词的出现，就给我们欣赏到 作者深厚的神学根底，绝对不是空洞的你去赞美我们的神，而是藉着歌词帮助我们认识或者提醒我们三一真神的属性。圣经的第一首和最后的一首诗歌都是赞美神的圣洁。第一首记载在旧约出埃及记15:11，就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摩西和以色列众人向耶和华唱歌，这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最后那首就记载在启示录15:4，我们一起读：到世界的末了，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而当天使讲或者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在圣经里面呢就出现过两度的地方。一度呢就是新约启示录4:8，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另一度地方就在旧约，我们刚才读过啦，以赛亚书6:1-4，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监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犹大王希西家可以讲话是一位好的皇帝，他16就登基，做犹太王做了一共52年。圣经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定义寻求神，因此他得到神的赐福，他的战绩和政绩都可以说是非常的标炳，国势强盛，声名远播，可以说是所罗门王以来最辉煌的统治。而赛亚书第6就是记载先知以赛亚在一位这么好的皇帝离世的时候，他回到圣殿中所看见的景象和听见的声音。真的，一个国家的领袖无论他是怎样的英明神武，都不可能永远地坐在宝座上，他的国权总会有结束的一日，没有人是永远靠得住的。当乌西亚王死了，先知在国家面对危机的关头，不知道国家将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先知他做了一件事，就是去到圣殿。那先知在圣殿看到什么呢？神就让他看到屹立永不动摇的宝座，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请问大家，当你倚靠的象征不再存在，在你的靠山失去的时候，你的心会有什么的感受呢？你会不会感到灰心、失望和无助呢？当先知回到圣殿，他看到神坐在宝座上，世上的王就已经死了，但我们这位万王之王他是永远的活着，神仍然坐在宝座上，并且掌管一切，神的荣耀充满全地。这个实在是我们人生绝望中的盼望。正如诗歌第二节提醒我们，唯有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今日当你回到神的面前，你看到的、你听到的是什么呢？你是向上望，还是向下望？ 或者挂住周围望。当以赛亚前路茫茫，心里边好迷茫嘅时候，佢翻到圣殿系向上望，佢睇见神坐喺高高嘅宝座上，万军嘅耶和华，佢嘅荣光充满全地。佢亦都听见天使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当以赛亚睇到、听到之后，佢心里边立时嘅产生一种强烈嘅内疚同埋不配。佢醒觉自己系一个污秽不堪嘅罪人，所以佢话：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睇圣经睇到呢度，大家有冇觉得有啲讽刺呢？先知以赛亚竟然话自己系嘴唇不洁嘅人，其实先知系做乜嘢嘅呢？咪传达神嘅话语，宣告神嘅赐福，有时宣告神嘅审判，或者指明将来要发生嘅事。先知啲三样嘅职责，全部都系同佢嘅嘴唇有关嘅。口唇可以讲系先知嘅饭碗，系揾食嘅工具，应该系以赛亚身上最引以为傲嘅一部分。佢自己反而话系不洁，正如以赛亚后来佢自己所讲，佢话：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人最好嘅义行拎出嚟，都不过好似块烂台布一样。即使先知以赛亚已经是神的仆人，在其他人的眼中，他的生活道德应该 OK， 是不错的。但当他在圣殿向上望的时候，他看到神的尊贵，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是荣耀的，是掌管众生的。他听到天使撒拉弗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他立刻深深的醒觉，亦都看到自己的污秽和罪恶，他即时的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平日我们口沫横飞，肉眼未必能够看得见，但在阳光的照耀底下，却是无所遁形。同样，唯有在我们神圣洁的荣光照耀底下，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嘴唇不洁的罪。舌头的确是最容易使人犯罪失败，也最能够绊倒别人的。批评论断，搬弄是非，污言秽语，不尽不实，这都是我们舌头经常会犯的罪。唯有当我们越认识我们神的圣洁，看到神的荣耀，就越认识自己的本相，看清楚自己的污秽。二人约伯、使徒保罗、彼得、约翰，无一例外。约伯他一直顽固地坚称自己的义，及至到他遇见神，他先至话他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耶稣，就真正地认识到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是蒙神恩典的罪人。所以让我们不单止唱奇异恩典、耶稣恩友，我们也都要唱圣哉三一、洁净我。让我们时时地问下自己，神在我们的心中究竟有几高，究竟有几多。认识到我们神的圣洁，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崇高和威荣？唯有当我们看见荣耀的神之后，我们才能够同时看见自己的亏欠和不配。以赛亚就在神的荣光中看见自己嘴唇的败坏。我们呢？我们有没有看到在自己的生命中缠绕我们的罪，或者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坏习惯呢？有人说，真正看到神荣耀的基督徒必定是会自惭影畏，那些认为自己都挺不错的基督徒就未必有亲眼见过神的经历。我们实在需要诚实的面对圣洁的神， 无需要半点的装甲，唯有一个诚实的基督徒必定经常在神的面前审查自己。相信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看见自己丑陋的面目。葛培里牧师说，真正复兴的来临是人当人对神的圣洁有一种深切的认识，并且对自己的罪污有一种崭新的厌恶。一位英国作家他曾经这样写过，他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良善的，直等到他发现自己原来是几咁的邪恶，他了解自己并没有权柄去耻笑、批评或者论断其他的罪人。他平弃一切的自义和自欺，他将生命中最后一滴的法利赛人都逼出来。感谢神，当我们愿意面对自己的罪污，神的洁净是会即时的临到。以赛亚书六章六节的写得很清楚，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箭从炭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看到这里，我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以赛亚并没有奉上金银衣纸烧猪美食，他又没有贿赂神，又没有哀神的怜悯，只不过他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他就得到神的怜悯。有天使奉命而来，手拎着从坛上拿下来的火炭沾他的口，跟他说，你的罪孽已经除掉，你的罪恶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神的确是大而可畏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亦都是温柔慈爱的父亲，他是公义审判的主，他亦都是恩典怜悯的神。当神看到、听到先知谦卑自己、认罪悔改，神就怜悯洁净了他。讲真，如果先知只是看到神荣耀的宝座，只是听到天使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却是没有神的怜悯。如果先知只是看到自己的污秽和不配，但是没有神的赦免，那你说先知以赛亚会面临怎样悲惨的结局呢？感谢神，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十节告诉我们，他说，主耶和华必像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遇养小羊的。就好像我们生命圣诗第八十首赞美救主第一节的歌词说到，赞美赞美主耶稣我们的救主，全地歌唱将他妙爱传扬，欢呼欢呼，天使长荣耀的欢呼，能力尊荣都归于主圣名，因为我们的救主如同仆人，耶稣保护他小羊，他以膀臂终日怀抱抚养。同样圣哉三一这首圣诗的第三节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全能又是全爱至圣洁的真神，只要我们谦卑悔罪，全爱又圣洁的神必定洁净我们，亦唯有我们这位全能的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今日神的怜悯、赦免和洁净同样的会临到所有心灵向他赤路敞开的人，只要我们谦卑自己就一定得到神的怜悯，当我们认罪就必定得到赦免。在我们侍奉之前，我们必须先对付自己，求神赦罪，得神的洁净，让我们时时的问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经常的经历到洁净和更新。昔日当先知以赛亚他的罪得到赦免被洁净之后，他听到神 的说话。神话，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先知以赛亚一听到，他即刻的信服，立刻的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崇拜应该是相贵的，是神人对话互相交流的时刻。每次当我们回到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藉着唱诗祷告向神说话，表达我们对神的崇敬、感恩、赞美和自己的悔罪？同时我们都藉着诗歌、读经、讲道，让神向我们讲说话。我们有没有用心的来去听神向我们讲的说话？听到之后，我们又有没有乐意的去回应神的吩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以赛亚他并没有哀神的怜悯，但神赦免了他。同样神亦都没有哀以赛亚服侍他，但以赛亚他是即刻的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相信一个蒙受神丰盛恩惠的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义无反顾的侍奉神。神赦免以赛亚是出于我们神慈悲怜悯的本性，以赛亚服侍神是出于他对神感恩的回应。那神差派以赛亚去哪呢？不是去到有回报的地方，不是去到有功劳可以领的地方，神是吩咐他去到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百姓当中，跟他们在一起，劝他们若不回转，神严厉的管教就会临到。当先知以赛亚问神，这么没有果效的侍奉要到几时才会停呢？神就回答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大家看到神差遣以赛亚去的地方是吃力不讨好，没有回报，没有掌声，没有赞赏，没有人会愿意去的地方。但以赛亚他愿意以仆人的身份谦卑的服侍，就好像在漆黑的群体中点着一点的蜡烛，让身旁的人可以经历到神同在的真实。让我们今天好好的反省，我们遵命被神差派侍奉，是不是同样的以仆人的心态、身份，尽心做好自己当尽的本分，忠心的做神吩咐我们当做的事，不是用来博取掌声或者赞赏。教会或者我们自己部门的规模、人数的多寡，不是我们的业绩，不是我们的 trophy， 我们的奖杯，更不要以为这些是我的功劳，用来炫耀自己，以致到我们不知不觉间带来野心，带来骄傲，当神为橡皮图章，用来成就我们自己的计划。以赛亚在旧约时代可以说是一位很出名的先知，活跃于在乌西亚、约坦、阿哈斯、希西家做王、犹大王的时候，前后大概有40年。在这40年当中，先知他始终坚持自己信仰的立场和他侍奉的方向，明知是徒劳无功，他仍然忠心地传达神的启示作为他一生的追求。他不畏艰辛，不畏强权，甚至到最后他是被那位恶王马拿西是用锯锯死的。先知的一生给我们看到的是听命胜于献祭，成圣比成功 更重要。侍奉并非是要我们有伟大的成就，而是让神成就祂的工作。我们只是配合神的工作，藉着我们与神同工，不是建立自己的王国，而是建立我们同神的关系，建立我们自己的灵性，让我们更像恩主。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在敬拜的侍奉当中，亲身第一手的认识谁是老板，是哪一个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掌管一切，哪一个是主，我们的波士。正如第十三节所说，境内剩下的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粟树、橡树虽被砍伐，但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会按祂的主权，祂的时候吞灭、毁灭，亦会存留和重建。但是不论结果会怎样，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回应神的吩咐。先知以赛亚听到神的说话，虽然面对那些顽梗心硬的子民，神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神呼唤，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请大家留意，神没有指定哪一个一定要去，神愿意人自愿的回应祂的呼召。这个显示我们神的权威和祂给人的自由。但结果先知以赛亚是即时的回应了神的呼召，我在这里，原文只是一个字，看，在字尾有代名词，我，直译就是看我。先知起先他是看到自己的污秽，但他得到神洁净之后就不同了。先知以赛亚有信心，他不敢逃避，不敢推诿，只有倚靠和信服。有位无名的基督徒他这样说，他说我不敢背向神，因逃避不了，只有面向你，神你看到我的无知无能，但求神你施恩，你看到我的污秽，但求神你洁净，求你差遣指引。又有一位英国的报道家，他说神在这个时代能实现一个伟大的神迹，就是神从这个污秽不洁的世界里面呼召一个污秽不洁的人，使他得到洁净，然后将他仍旧放在这个污秽不堪的世界里面，但是神保守他出污泥而不染。让我们一起诵读这一段的祷文，我一起读。主啊，你最认识我的本相，我经常自找麻烦，身陷困境，我批评苛刻，我吹毛求疵，我顽固倔强，我浪费时间力量，我推卸责任，有不少人我故意避开，有许多事我不愿尽力。当事情不如我意的时候，我会躲到自己的角落中，屈屈不乐，我甚至转身用背向你。主啊，为要逃避你洞察人的目光，直等到我对自己感到失望，那无比的孤单令我战略，我抵受不住我内心的愧疚，我又回奔到你的身旁。主啊，每次都是这样，我又回奔到你的身旁，试问我可以往哪里去呢？谁比你更明白我的心境？谁能完全赦免我的罪？谁可以救我脱离愚昧的骄傲呢？没有别人，主啊，只有你。感谢你乐意接纳我，爱顾我，时刻欢迎我。主啊，我真的不由自主又回奔到你的身旁了。今日如果我们只是单单的翻崇拜，对神的吩咐完全没有立志或者回应，感觉就好像我们去看完一场戏，散了场之后没有什么影响或者反省一样。让我们回到来教会崇拜，不是周围望或者向下望，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向上望，看到神 亦都听到神嘅吩咐，不再逃避，以致到我哋每次嘅崇拜都系差点嘅时候，成为我哋被差遣侍奉嘅动力。崇拜本身就系一连串嘅动作，崇拜嘅结果亦都系行动，因为崇拜系永不止息嘅。所以崇拜聚会嘅最后系由牧者代表神赐福俾大家，赐福之后系一齐嘅唱差遣曲，提醒我哋每一个人得福就要带着使命离开教会去祝福其他嘅人。当我哋一个星期七日生活喺家人、公司、人群嘅当中，做神荣耀嘅见证，我哋嘅崇拜就真正嘅系永不止息。盼望大家留意差遣曲的歌词，每次都是口唱心和的在神面前立志，愿意领受神的差遣，承担使命。聚会结束之前的安静默祷，就是给大家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为自己的领受立志和面对的挑战，仰望神，祈求神，然后才离开。所以崇拜每一个环节都是这么重要，聚会前和聚会后的默祷都是一样这么重要。请大家为我们的崇拜部感谢神，亦都祷告神，求神赐智慧能力安排主日崇拜的程序和内容，以及每一个环节的时间都拿捏得好，配合得好。教会是一个宣教的群体，不单止着重我们个人灵命的操练，更加重视群体的敬拜，因为敬拜是宣教的目标。宣教事工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万国万民认识神而去敬拜神。就好像圣经说，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神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并且使万民因为神的伟大而欢喜快乐，赞美神为王，以致到列邦称赞神，万民都称赞神。当这个世代过去，所有重生的得救的基督徒，包括你和我，都要在神的宝座面前俯伏敬拜。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需要传福音，海外宣教、长宣、短宣都不需要存在，但仍需要崇拜。由此可见得，传福音、海外宣教只不过是目前暂时的需要，唯有崇拜是永远的长存。所以崇拜是教会最基本的性质和功能，亦是永恒的服侍。英文的崇拜非常好，叫 service， 是不是 English service？ 讲到话 service， 这个 service 就是服侍，就好好提醒我们崇拜就是服侍。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崇拜，在崇拜当中让我们都看见我们神的尊贵、荣耀、圣洁，永不动摇、永不改变，而且看到而且承认自己的软弱，但因为我们信靠神，而能满有能力甘心的回应，乐意的顺服神的吩咐，任由神的差遣在近处或者去到远处，因着爱将福音传遍世界。祈愿我们每次的崇拜都更新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每次的崇拜亦成为我们生活中爱神爱人的动力，让信心和爱心成为我们菲沙伦教会弟兄姊妹的标志。记住 F faith， L love， C church， 这个是 faith and love in Christ。 祈求圣灵帮助我们每次的崇拜，每日的生活都能够荣神益人，叫我们的神得着满足的喜乐。 Amen。